观众朋友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慧焦点。在今年8月1日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刊登了著名政论家林峰的一篇文章，法轮功起诉江泽民。那么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去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期间，在芝加哥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酷刑以及反人类等罪行起诉的这么一件事情，同时呢也显示了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被社会关注。那么再从我们最近收到的观众反馈当中呢，有这样一个反应，就是有些观众朋友呢就说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呢，似乎是中共一贯以来对民间团体打压的这么一个表现和延续。那么江泽民究竟在这个期间他个人对这件事能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我们下面来讲看一下这个在镇压法轮功以前哈，这个的一些背景材料。那么法轮功从92年传出呢，它因为它这个去民间效果非常好哈，在这个老百姓中传得非常的快。在镇压以前，差不多有几千万人在练法轮功，而且呢，里头有很多的是这种老干部啊，这种就是各个阶层的人吧，都有。包括在这个92、93年的这个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这个法轮功也是这个是非常的受欢迎啊，就是拿了很多的当时的荣誉嘛。在93年8月份的时候，公安部还专门给这个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呢发了一封信，就表彰了这个感谢这个李洪志先生啊，给这个公安部所出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所做的这个这个报告，还是义务这个治病
气功条例。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专门提到这个信中还专门提到这个为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啊叫王芳的治病，就是效果是非常好啊。就说这当时这气功的这法轮功吧，在中国已经是有非常广泛的这种群众基础。
另外呢，从那个92年一开始法轮功传出的时候呢，是作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直属公派向全国推广的。当时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主席叫张振环，他就是在那个军队里面是中将，他在那个军队里的系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另外呢，像包括这个空军学院的这个余长兴教授啊，还有当时北京301医院也是军队系统的那个院长李希华呢，都是法轮功，就是练法轮功的。而且那个一些社会上的著名人士，比如说那个歌唱家关桂敏，他也是修炼法轮功的。所以就是说法轮功在这个在各个阶层吧，包括一些党政军的这个高级阶层都有不少的这个基础。同时我还听说在这个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都看过这个转法轮这本书，还有他们的家属呢也有些是真是在练功。所以说当时这个法轮功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就是扎根比较深了。
因为练的人很多嘛，所以引起了这个中央领导的一些重视吧。在98年下半年的时候呢，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就组织了一个调查，花了一段时间吧，呢就是就调查研究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法轮功啊与国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然后他们在98年底呢就写了一个报告，就交给了当时以这个江泽民为首的这个政治局。而且在信中呢还专门提到了这个得民心者得天下，使民心者失天下的这么一个古训。
刚才谈到的这个乔石他们做调查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说在中国社会虽然法轮功很受这个群众的欢迎哈，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以这个无神论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宣传作为统治思想。
对，然后法轮功它是这个有神论，它是相信这个信佛的。
对， 对，所以呢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呢他们就不断的制造出了一些事端吧，从这个96年一直以来。但是呢就不管这个罗干怎么去折腾，但是因为他毕竟有这么深的这个社会基础和这个高层的这个基础，所以他始终就没有动摇法轮功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那么所以就当时如果要是掀起一场全国对法轮功的这么大规模的镇压呢，那只有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江泽民他有这个权利。
从客观上讲呢，因为中国他宪法毕竟规定是有这个信仰自由的嘛，
对，
中国他也有宗教嘛，他也是这个信佛啊庙啊他都是有的。那么他只是因为那些东西吧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当时解放以后啊他就继承下来的那么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从客观上讲呢，共产党他是无神论，他 对于这种新出现的这种有神论的信仰的话，他是会找借口要来进行压制的。那法轮功呢，就是因为他有作为一种气功形式吧，他在气功健身方面确实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他而且走得非常的正，所以他在因为做好讲真善忍嘛，这个东西是共产党你怎么着也办不过真善忍这个理啊，所以他也就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就这么走下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件事情具体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对，很多人通常的认为呢，就是这个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信访办去上访这么一件事情引发了最后的这个镇压。当时呢，是因为天津教育学院刊登了一个叫何作修的人的一篇这个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当时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呢就认为这个不符合事实，所以他们就去这个天津教育学院去反映这个情况。开始的时候呢，据说这个天津教育学院的领导呢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并且说他们确实是没有核实这个情况，所以呢他们决定要去更正，就是按照学员说的。但是之后呢就突然改口说这个不给更正了。这里面有一个背景资料需要跟观众朋友交代的呢，就是说这个何作修啊，他是罗干的亲戚，是连京。那么当时实际上这个天津教育学院是受到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压力吧，所以他们改口不给更正了。那么这个就引发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到天津教育学院去上访，最终呢他就出动了这个公安，把45位法轮功学员给抓起来了，之后就强行驱散这些法轮功学员。所以呢这个就引发了就是学员要向更高一层的这个政府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那就是425就发生了。
有人说这个425哈，它就是一场安排的阴谋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学员呢，刚才我前面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法轮功传出以后吧，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因为它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头啊，你要去传播一种有信仰的有神论的东西吧，它必然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也从后来的吧，这个中国政府啊，就江泽民政府哈、啊，就是说法轮功是突然出现这个事儿，我突然出来这么多人，但是呢，他就跟那种感觉好像法轮功是在秘密发展的这么一个组织。但是你从他别的这种揭批法轮功的这种材料当中哈、啊，你可以看到，他说这七年来吧，出现了300多次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围攻，这个政府机关和那个报社的这么事件。他说的围攻呢，实际上就是法轮功学员去上访。是因为这个报社呀，或者是中央机关呐、政府机关呐，说了一些不实的、不符合这个事实的一些，就是说诽谤法轮功的东西吧。然后那群众啊，练功群众呢，就去上访啊，去说清楚。
所以说，怎么样处理425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关键也很重要的，就是显示这个领导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心胸，他的这个能力。当时在中南海值班的是朱镕基，他处理的就非常好，他就是。请了一些学员代表到中南海里面去谈清楚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要天津公安局放了人，而且这个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也就是散去了。当时国际上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和这个群众之间的这种和平的对话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里程碑。
朱镕基的这个处理呢，你说赢得了国际赞誉，但是呢就刺激了这个江泽民，那么他就不干了，他在4月25号当天晚上就写信给这个政治局常委，那么后来呢又写了一封信，在6月7号左右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吧，政治局就是要求这个对法轮功啊进行处理，而且呢说是有海外这个政治势力啊要成立这个专门的领导小组吧，这个处理这个法轮功。
那实际上就等于是说，这也是一个很多观众朋友不太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江泽民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跟江泽民他的上台的经历有关，因为他是在60以后上台的，那么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过渡人物，因为邓小平这几年一直在垂帘听政，而且邓小平连江泽民的接班人都指定好了，所以江泽民呢，他那想那邓小平后来就去世了。那么这就跟江泽民留下了一个他权力的膨胀的一个机会，那么他就很想的树立他的这个权威。那么他怎么树立权威？共产党就是叫斗争哲学，一斗争他就可以打倒一批人，然后通过表态可以暴露出一批人。所以江泽民他就抓住了这个425这次机会哈，他认为是很好的一个借口，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嘛，就不捞事儿，对吧？他是最方便的，所以 这就是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动机吧，在后面江泽民后面。
实际上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就是在一开始江泽民他实际上是并不认为法轮功能坚持多久，他是比较容易打下去的。
他认为三个月嘛，因为他是在7月20号开始打压法轮功，就是十二部以后三个月差不多。那么国庆是10月1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我想他能够在因为50周年大限嘛，这大这个大限里嘛，就是国庆，他是想把这个镇压法轮功哈，作为一个这个国庆庆典前的一个献礼一样，他认为三个月不到就会把法轮功给整下去。
而且确实是呢，到99年的时候呢，中国因为经过了20年的改革开放哈，他这个国力也是比以前强了很多，他这个当年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8300多亿元。人民币，而且到了这个当时这个媒体有2000多种，就覆盖全球，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它有12个电视频道，覆盖全国的90%的人口，有11亿观众，并且通过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还有粤语、闽南话卫星覆盖全球，所以它的整个宣传系统非常完善，而且呢，它的这个军队、警察、武警，还有这个劳教、公安系统，它都非常是世界上最庞大的。
但是呢，出乎江泽民的意外，就是法轮功呢非常的顽强，根本就没有被镇压下去。而因为刚开始镇压的时候，很多法轮功学员就去天安门、去北京上访，去这个领导机关上访，只要求这个讨回法轮功公道，而且把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自己，这些都是用他们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体会、他们去病变、他们道德回升这些故事去讲给这个上级领导听。但是那江泽民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要这个加大力度镇压。那么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媒体造谣，就是制造这个仇恨，就是用各种各样的什么自杀呀、杀人啊这种血淋淋的东西吧，来这个煽起老百姓的仇恨。另一方面呢，他加大罪名，他就在10月份，就是大概3个月以后，他到法国访问的时候，就江泽民就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的时候，就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那么相应的，在国内呢，那个《人民日报》马上就这个起来了，就是大张旗鼓开始就是对邪教进行批判，然后也沿用了好多国外的这种案例呢进行论，这种非法的这种类推，就煽起了很大的仇恨。
那实际上呢，他这种做法是违反中国宪法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是没有权利给这个法轮功来定性的，在这个全国人大做任何的这个法律的。
所以他马上就让这个全国人大要定义一个邪教法。但是在邪教法中并没有说明这个法轮功是什么性质，他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定了一个邪教法，而是公安部门在解释这是非法的。公安部门他就认为这个法就是针对法轮功的。那么他就拿到这个法来对于法轮功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
对，而且所以就是说，从江泽民他从一开始镇压法轮功一直到现在呢，他都是等于是非法的，他并没有任何合理的法律条文，中国的法律来说这个他镇压是对的，所以他完全是靠一种宣传和他的这个权力，还有他通过他这个权力建立的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610办公室这一条系统来去镇压法轮功。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法轮功呢它有很深的这个社会基础，所以它的这个镇压呢是不得人心的。就像在刚开始镇压的时候呢，就像包括广东啊这种就边远的一些省份嘛，就是比较抵制，就是很消极的就是对待他的这些行动，就是甚至传出了就是说在广东没有抓一个人呢、不判一个人的刑啊，还有这个甚至在99年底呢，在广州成功的召开了一个法轮功新的交流会。那么这些事情呢，就让这个江泽民实际上是非常的恼火了，他自己亲自就跑到广东省去监督这件事情的实施，而且批评广东省，让他的这个省委书记做检讨，说他这个表现软弱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等于是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到，就是他实际上是对这个镇压法轮功起到了一个这个驱动的这个作用。
但是他这样子做的反而就激发了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大的这种抗议这个浪潮。那么在我记得在2000年初的时候 ,CNN 啊，就是美国这个有线新闻网上有一个报道，就说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那有一个角落呢，这个法轮功学员打着那个横幅啊，警察就是扑过去把他们就是这个去把他们抓起来。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现了，简直就是忙不过来。就是这个学员当时这个上北京上访啊，上天安门打横幅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
每天都有。
对啊，每天都有，这持续不断的有一阵子。
那么这个对江泽民来讲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一件事情，他等于是有点骑虎难下吧。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却没有就是说有一种悔过自新啊，他可能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根据共产党的这种规律他就要下台了，但他不愿意下台，所以他就采取了更为严酷的这个措施。据我们了解呢，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一种 私自从口头下达了一个命令，就是在这个名誉上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一开始是说是组织上消灭，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了这种肉体上消灭的这么一个这个灭绝，群体灭绝这么一个政策。
所以可以看出哈，在镇压法轮功嘛，江泽民他既是发动者，也是这场运动每一次升级他的后面直接的这种操纵者，他真是直接在前面冲锋陷阵哈。那么法轮功学院以这个酷刑和灭绝群体罪起诉江泽民是完全这个正当的。
嗯，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明慧焦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见。